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6月12号，公元2018年7月24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桑斯卡地区向上万民众介绍人类一体性；西藏前政治犯果洛敬美参加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推介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在桑斯卡地区向聚集的上万信众教授佛法，并且阐释了自己的三项人生使命，介绍了西藏的独立历史地位，以及自己反对喇嘛政治的立场。7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桑斯卡向16000多人给予开示。尊者在法会上表达再访桑斯卡的喜悦后，依次讲述了自己的三项人生使命。尊者指出，自己访问任何地方都会讲解人类的共同之处，大家都希望快乐，不喜欢痛苦。人类具有评断对错的智慧潜力，如果得以善用，就能够提升快乐，而且不是感官层面的快乐，是基于内心的幸福。尊者指，人们应该追求内心的平和，这样做的益处已经获得科学的佐证。而要做到内心平和，就需要慈悲的内心，并且学习如何减少愤恨、嫉妒与固执。尊者的第二项人生使命是推动宗教间的和谐，因为世间主要的宗教都具有对信徒产生巨大注意的能力，不论是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在倡导爱与慈悲、忍耐与宽恕，因此大家没有理由不能够互相尊重、和谐共存。而以宗教信仰为名的战争杀戮更令人无法接受。尊者进而介绍了藏传佛教不同学派的源头均与那烂陀有关，但各个传承间偶尔也会出现对抗。尊者强调，如果拉达克的藏传佛教信徒不同传承间也存在这种偏执，那么是时候该抛弃了。尊者提出，自己作为藏人有责任保护西藏的传统宗教与生态。我骄傲且高兴地放弃了自五世达赖喇嘛延续至今的政治权利，我将政权移交给了民选的领导者。宗教领袖们如果太热衷于政治事务，并无益处。我反对制造出我们与他们这种对立心态的喇嘛政治。如果我们还会见面，我会再次对你们重复这点。如果我们不再见面，那么这就是我对你们最后的期望。尊者也讲述了作为藏人，自己有责任保护与提升西藏的文化，不仅仅是为了藏人的利益，也是为了延续佛陀珍贵的教法，而且西藏的自然环境同样需要更大的关注。尊者继续指出，西藏与中国很久以前就有过接触，在7、8、9世纪，西藏、中国与蒙古三大帝国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了联姻，而后在萨迦政权统治西藏时建立了共师关系。但是如今中国集权制度造成许多中国人不了解西藏的正确地位。不管怎样，当中国人开始出国学习旅行， 就会获得了解这些事物的机会。介绍了三项人生使命后，尊者向信众们教授由宗喀巴大师注下的经典。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院近日展开为期一周的推介国际宗教自由活动，内容包括宗教自由集会以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等。西藏前政治犯果洛敬美以宗教迫害幸存者的身份出席活动，分享中共对西藏宗教的打压行径。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召开一系列国际宗教自由推介活动。昨天23号名为亚洲宗教自由集会的活动在国会山西草坪举行。西藏前政治犯果洛敬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员布琼次仁、维吾尔维权人士多里坤艾沙、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洛文塔尔与议员泰德克鲁茨等在活动上发表了演说。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的推文，多里坤艾沙在活动上表示，维吾尔人所受到的对待方式正在持续恶化，程度已经超越了他的想象。果洛敬美则发言介绍，过去60年来中国政府采取多项以摧毁西藏佛教为目的的政策，他呼吁不要让经济利益来主导美中关系，宗教自由与经济联系同等重要。布琼次仁也指出，持无神论的中国政府没有权利来决定西藏的人民可以相信什么。美国议员洛文塔尔表示，美国必须加倍努力促成良心犯人的获释。而泰德克鲁茨也强调，美国与那些受压迫的人民站在一起，美国坚信每个人都应享有尊严及自由生活的意愿。
This is going to be an amazing week as we talk about religious freedom. I want to recognize a few people.
同一天，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拜克与果洛敬美以及其他来自缅甸、伊拉克等国的宗教迫害幸存者一道参观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此次国际宗教自由推介活动还包括当地时间7月24号至26号的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美国国务院官网在该场会议的简介中指出，这场将由国务卿蓬佩奥主持的会议聚焦推动国际宗教自由的实质方法。会议计划召集外交部长、国际机构代表、宗教领袖与公民社会代表一道讨论对抗宗教迫害与歧视的方法以及面临的各种挑战，同时确保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受到尊重。主办方还将安排专家向与会宗教自由推动组织介绍美国的资助程序，并有宗教领袖与宗教迫害幸存者分享各自的经历。果洛敬美也将出席这场活动。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曹长青的旧闻《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有人说，西藏是否独立不能由藏人自己选择，应该取决于中国大多数人民，即十多亿汉人是不是同意。有人把它含蓄地表达为，要由汉人和藏人共同决定。这种大多数汉人决定论，实际上等于剥夺了藏人的选择权利， 道理并不复杂。汉人有10亿多，藏人只有600万。假设汉人人口总数不再增长，藏人以世界上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每年 3% 的速度增长，也要1500年后人数与汉人相等。这种由多数汉人决定的观点，实际上等于永远取消了藏人有自己做主的机会。在西藏问题上，尊重多数人的决定，主要是尊重多数藏族人民的意愿。正像大中国和统一不是终极目标一样，独立也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价值。最重要的是尊重大多数西藏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利，无论他们要选择独立还是选择与中国统一。1993年美国托管地波多黎各公民投票决定该岛是否成为美国第51个州，是相当体现尊重人民选择权利的事例。该岛是否成为美国领土的一部分，并没有取决于美国50州人民的意愿，而是由岛上的所有居民自由投票决定。如果实行由美国多数人民决定的原则，那么就没有波多黎各人民的选择余地。因为岛上的居民只有300万人，而美国本土人口有2亿5千万。公民投票自决的结果，波多黎各多数人民选择保留现状，即不愿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美国政府与人民对这种结果并没有干涉，完全尊重当地人民的意愿。按照美国的法律，如果波多黎各多数人民选择了要与美国统一，想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反而并不能自动的成为现实。这一议案要经过美国国会讨论是否批准。美国国会是全国最高立法机构，代表着民意，由它审核就是由美国多数人民审核。也就是说，当波多黎各选择独立时，由他们自己的多数人民单方面决定；当波多黎各人民选择与美国统一时，这时又需要征得美国人民的同意。这种事情很像婚姻和家族关系。在美国，如果一方提出离婚，法院即受理，并且可以离成，不需要双方都同意。而当一方提出要复婚时，却必须得到另一方的同意才能统一。也就是说，离婚单方提出就可以，而结婚才需要双方都同意，不能一方坚持要结就可以结成。家族关系也是这样，假如在一个有几个兄弟共同生活的大家庭中，如果有一个兄弟要搬出去独立生活，这个权利应该属于他本人。但当这个搬出去的兄弟有一天要回来和大家庭统一生活在一起，这时就要经过多数兄弟的同意。这些事例和比喻的背后都体现着这样的观念，即充分尊重人的选择权利，将人的自由意愿视为最高价值。人类的历史越来越证明着，只要是好的东西或好的生存方式，是不需要强迫别人接受的。在一个允许人民自由选择的条件下，人们一定会最终选择好的。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曹长青撰写的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